摆脱城市的喧嚣，远离工作的羁绊，一路走，一路看，人生处处是风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人在旅途》，让耳朵和心灵一起旅行。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AM1150， 我是主持人叶子，很高兴准时与您在电波相遇，听最嗨的旅行故事，看最美的大千世界，欢迎您来到我们这一期的人在旅途节目。中国有四个直辖市，之前我们已经去过了北京、上海和天津，那这一站毫无疑问我们将抵达山城重庆。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对这座美丽山城的初印象大概就是美景、美食、美女了。巴山蜀水，魔幻地形，这里便是人间的四月天，这里便是新时代的烟火气，这里便是热情如火与温婉如水的完美融合。千年洪崖洞，摩登解放碑，南山一棵树，古镇瓷器口，这座充满魅力的城市一定要由这群同样热情似火的重庆老乡来介绍才最为的合适。那么就让我们掌声欢迎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四位小伙伴吧，他们分别是大力、香婷、邓杰和大鹏。那就从男生开始先介绍，大力给我们做一个自我介绍吧。
好的，没有问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大力，我是生活在西雅图的重庆人，土生土长重庆人。我2013年来到西雅图，然后之前在佛罗里达上学。目前呢是在西雅图从事地产销售的工作。今天非常有幸能够参加本次的这个电台活动。那么在接下来的这个时间当中呢，我会尽我所能给大家提供非常全面、非常详细的关于重庆的这个美食、美女啊、等等的这些信息。好的。
哦，大力这个工作非常有意思，地产经济，我相信你能从更多的建筑还有其他方面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好好介绍介绍西雅图和这个重庆的不同了。那么下一位大鹏，大鹏给我们做个自我介绍吧。
好好。大家好，我叫大鹏，我是土生土长重庆人，现在呢在纽约大学计算机与工程学院在读博士生。我是一个正宗的重庆崽儿，然后呢非常有幸能够受到苏小元台长的邀请，能够在这里跟大家聊聊我的家乡，然后介绍我们重庆的美食、美景、美女三美，然后欢迎大家以后听到我们介绍之后来这个网红城市来玩玩来看看，然后如果我在的话一定给大家当导游，谢谢大家。
果然跟我这个开头说的一样，我们重庆老乡真是热情似火。那么在介绍完了这些帅小伙之后，我们有请这个美女们来做个自我介绍吧。香婷你先开始。
好的，大家好，我是香婷。我2015年毕业于乔治华盛顿大学，然后来了西雅图，在亚马逊 AWS 做了2年的程序员之后，现在跳槽到了微软，很高兴来到这里给大家介绍我的家乡。
对，那邓杰来压个咒吧。
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邓杰，是一个土生土长的重庆人，然后在重庆念完高中之后呢，我就来到了美国东部纽约上州的一所学校念大学，本科毕业之后呢，我就来到了西雅图，现在是非常荣幸的跟我们的美女主播叶子在一间公司做的是程序员方面的工作。今天呢非常荣幸能够到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重庆的美景、美食和美女，然后很期待，谢谢大家。
非常感谢四位的这个精彩介绍，而且在这个四位的介绍当中，我听到了一个关键词叫土生土长的重庆人，所以我想知道这个土生土长的重庆人到底是应该是什么样子，你印象当中的重庆又是什么样子，要不就从这个说这个词第一次开始的大力来跟我们讲讲，你认为土生土长的重庆人有什么特质呢？
好的。土生土长重庆人呢，一般来说会性情比较直爽，然后呢，大家有什么话都不会藏着掖着，然后都会非常爽快的就在台面上说出来，然后大家呢也不会 就为了一些小事儿呢而上大的和气，这是我自己的一个理解。
就是不拘小节、热情直爽的重庆人。哎，那你印象当中重庆是什么样子？你大概在重庆待了多久？
我在重庆待了22年、23年左右吧，然后我就来美国了。在我的印象中，重庆当时的别称应该叫做雾都，而不是现在的网红城市，或者是桥都。因为那个时候在小时候，因为重庆它以前是西南就中国西南部的一个重工业城市，它其实是一个军工背景的城市。那由于这个以前重工业的一个情况呢，每天早上特别是冬天的时候，大约7点到9点之间吧都会起雾，所以它叫雾都。这是我印象当中的重庆的样子。
哦，今天大力是给我们解惑了，原来雾都是这个意思。哎，那么对于比如说湘婷来说，你印象当中的重庆是什么样子的呢？
我印象当中的重庆就是每天都在爬坡上坎，我回家需要爬2座非常大的坡，当地人都称它为夺命坡，然后我每天去上学去食堂都要爬2个不大不小的坡，然后我们称它是懒人坡。高三的时候学业特别紧张，然后每周唯一的娱乐活动就是和我爸爸去爬山，所以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每天都在不停的爬山。
爬山这个山城嘛，果然是名副其实。那对于邓杰来说，有没有类似的这个爬山的经历？你印象当中的重庆又是什么样的呢？
对，我印象中也是差不多的，就是刚刚两位朋友都提到了，就是我对重庆最大的印象。我们讲土生土长的重庆人，也是带着一种对重庆的一种骄傲的感觉。就是第一点就是刚才提到的，就是重庆人很耿直。然后我的印象也是就是这样，就是重庆很豪爽，我们那很讲究，就是耿直，就是你讲话直来直去，我们说就是不要弯来拐去，就是说就是要直来直去的，然后有什么就说。然后第二点，湘婷讲的那个爬坡上坎，跟我印象中也是一模一样的，就是在重庆你很难看到就是其他的平原城市啊，哪怕包括西雅图这样很多路上有骑自行车的朋友，其实很难看到，因为山城嘛，然后地势都是比较崎岖的，然后高低也不平，然后但是当然也因为高低不平的这种地势，重庆就变成了这样一个魔幻的四地，现在成了八地城市，所以大家也经常开玩笑说啊，重庆人身材好也是因为爬坡上坎太多的缘故。
难怪出美女了。哎，其实讲到这个八地，我觉得我们之后的这个节目当中真的可以聊一聊。其实刚才我们的大力是给我们介绍了为什么叫雾都，其实我个人很好奇为什么是有这个八地的称呼呢？那我相信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邓杰会为我们解开这个疑惑的。那对大鹏来说，你印象当中的重庆又是什么样子的呢？
我印象中的重庆呢，一个就是小时候觉得特别的热，四大火炉嘛，然后小时候那个时候国家也不好，城市发展的也还一般，然后每天到了夏天的时候最难熬的就是晚上睡觉了，因为外面那个空那个温度也是挺高的，30多度睡不着，然后每次为了睡觉家里就会先把地上泼了水，等水蒸发了带走了热量，这个时候才能稳稳的睡一觉起来。现在呢环境好了，大家都装了空调了，然后也还好。其次呢，关于那个重庆，就是山高路不平，好过重庆城。重庆就是在我小时候我就觉得，由于当时没有出过其他地方去，就觉得城市生来就应该是这种爬坡上坎、高高低低不平的。直到后来，出去旅游了一次，发现，咦，外面的城市怎么这么平呢？走路一点都累，好轻松啊！怎么和我印象中一个城市的这种概念不太一样？
没想到你。
对，在我以前的世界观的看来，就是这个城市就应该高低不平、起起落落的。后来到了一次成都，哇塞，一眼望去平平的，这种平原城市的即视感就一下子对我造成了一个很强烈的对比的一个冲击。
对，这也是重庆这个城市之所以跟全国其他地方不太一样的原因了。那么刚才我们在聊完了这个印象当中的重庆之后呢，其实想问问大家，大家少则离开家乡也有大概五六年的时间了，多的话可能都已经有十多年了。那么最想念重庆的是什么呢？我们还是从大力开始聊起吧。
好的。对于我个人来说，最想念的应该是重庆的火锅吧。并不是。
想打断一下，其他三位有没有相同的感受呢？
同意，同意。
小面。
那看来这个重庆火锅，我们今天可以聊出个大家最喜爱的重庆火锅是什么了。不打断大力的话，重新把这个话语权交给大力。哎，你最喜欢的重庆火锅是什么样子？为什么最想念重庆的火锅呢？
说到火锅，其实如果时间够的话，我们可以聊一个晚上。但是今天时间有限，我们就长话短说。重庆火锅它其实之所以那么好吃的原因是，首先它的这个调料很特别，因为它是以麻为主，它并不是以就是全辣为主，它是以麻为主。和四川的火锅也不太一样，四川火锅可能会是以香辣为主，它可能不是以麻为主，这是重庆火锅的第一个特点。但是最让我想念的是吃火锅的那样的一个氛围，是我比较想念的这样的一个点。因为刚才其他的这个小伙伴也提到，在夏天特别是盛夏的时候，六月到八月之间吧，重庆的地表温度应该是超过或者是接近于50度的，那么实际的温度应该是在43到44度，肯定是超过天气预报42度这样的一个最高温度的。那么当时我们有一个说法是，是不是真爱，那就咱们夏天约一个火锅就知道。如果能够在非常热的情况下还能够跟你出来吃火锅，那就一定是特别好的朋友。那么我还有一个我特别想念的一个点，就是当时重庆人吃火锅的话，可能会因为实在是太热了，一般男士呢都会脱去上衣光着膀子吃，那么也然后喝的这个冰啤酒，然后这个吃的滚烫的火锅啊，这样的一个感觉是打开重庆火锅的一个正确方式，这也是我最想念的一个点。
哦，原来这个赤膊吃火锅也算是重庆汉子特色了。哎，大鹏有没有相同的经历啊？
火锅嘛，每次回国的话就会约一波的，不光一波，一波不够，两波三波接连着。但是由于就是出国太久了，可能肠胃有点不适应，结果越吃就你懂的。但是即使这样的情况发生了，但是还是忍不住还是要去吃，然后呢就遍寻重庆各地以前老火锅新火锅新派的，就吃要一定要吃到爽为止。还有就是重庆的火锅的特色，一个就是它加了牛油，这会让火锅吃起来非常的香，和那种成都四川的火锅不一样，他们用的是植物油。所以说我们的重庆，我跟同学他们做的时候，他们就说重庆火锅似乎更让他们有一种上瘾的魔力，吃的停不下来。即使是夏天的时候40度高温，还是冒着高温去吃，就像之前那个
大力说的，对吧？
大力说的，对对对对，这才是显真正的你展示你真的友情和真的爱情的时候。现在
好，原来吃火锅这么有门道，不知道两位女嘉宾是跟有没有相同的感受吃火锅？要不湘婷你先来分享一下。
我印象我小时候不怎么吃辣，所以我对吃火锅没有特别大的印象。但是我印象中就是原来重庆也比较穷嘛，就是那个火锅店里也没有空调，所以我觉得重庆很大的一个特色就是夏天40度的时候，大家就在没有空调的房间里面吃火锅。
在40度的高温下，在没有空调的房间里吃火锅，这三位嘉宾刚才讲述的这个情形，我都可已经脑补出来了，所以大家才说这才是真爱吃火锅的方法。哎，但想请湘婷聊一聊，你平时回家吃火锅吃什么牌子的火锅？有没有可以推荐给我们的听众朋友的呢？
我一般就是我朋友带我去吃哪一家我就去吃哪一家。我记得我上一次朋友带我去吃的好像是惠姐，然后
一般就是从四五点钟就开始就去排就排队，然后可能七八点钟才吃得上。
哦，所以说在重庆吃火锅，即使是本地人找的最当地的店也是要排队的。
对，虽然重庆的火锅店特别多，但是那些好的店每次排队可能三四个小时都是要的。
哦，那吃这个火锅又是冒着高温又是要等待，想必看来这个重庆人对火锅真的是真爱了。那么在晚间将近十点的时候，我们要先进一段整点报时，在整点报时回来之后，我们就请邓杰来给我们好好总结一下到哪儿吃火锅该吃什么火锅呢。
好的，叶子。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十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我爱引人瞩目，这可不是在说外在的光鲜亮丽，而是能够把事情完成而需要的关注。十年一次的人口普查会精确统计住在美国的每个人，这些数字将决定我们在各级政府里的席次。参与2020年人口普查，我的反馈就等于同时为个人和社群发声，只需回答几个简单的问题就能受到关注。你我都值得引人瞩目，你我未来由此展开，请上2020census.gov 完成普查。本广告由美国人口普查局提供。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AM1150， 我是主持人叶子。重庆是一个很有魅力的城市，而它的魅力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个性鲜明、热情耿直的重庆人。那我们今天的直播间就请来了四位这样的小伙伴，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呢，他们已经跟我们聊了他们印象中的重庆，并且重点提到了重庆火锅。那在三位嘉宾描述了这个重庆火锅之后，就想请我们第四位嘉宾邓杰来给我们好好总结一下到重庆哪儿去吃火锅，吃什么火锅呢。
对，这次我特意问了家里的朋友，因为感觉每一次回去网红火锅好像都换了名字，然后网红的菜好像也变了。我当年我出来的时候还没有大刀腰片这么红的这么个说法。
重庆人最爱吃的菜还是毛肚啊、鸭肠什么的，但是今年我回去就有了很多大刀腰片以这种为宣传的主题的这种火锅店，所以这次呢，我特地问了我的朋友，然后大家推荐的几个就是
惠杰火锅刚刚香婷提到了，我回去也吃到了，真的非常好吃。然后二火锅，然后有一个琵琶园火锅，然后有一个九九老火锅，然后九字呢是一个三点水一个九，有可能我是别字先生啊，认字认半边，不知道是不是念九。然后这几个火锅应该是最近比较火的火锅，然后就像香婷说的，我们也是要排队的。但是呢，实际上我想跟大家安利的一个，就是在重庆随便在街边找一家火锅真的都很好吃，绝对不会让你失望的，真的。然后重庆火锅的特色，然后刚刚朋友也提到了，就是他用很多牛油，非常的香，包括重庆的特色菜小面，重庆小面也是因为加了猪油，然后这种动物的油脂让它特别的香。
哇哦，这个听完了邓杰的介绍，非常感谢这么用心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做了这个攻略。那么听众朋友们去重庆游玩的时候，千万不要忘记去这些地方打卡了。那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其实想勾起大家的一些回忆，想让大家聊一聊这个自己小时候感受中的重庆，包括自己刚出国的时候的重庆，以及现在每次回国感受到的重庆到底有哪些不同呢？大家就畅所欲言，我来给大家起个头，就从大力开始聊起吧。
好的，那么就从我先开始吧。那么我自己小时候的重庆呢，因为那个时候就像之前的小伙伴有说，那个时候重庆大家的这个生活家庭生活并不是特别富裕，那么几乎都没有空调，但是呢天气又特别特别的热，夏天的时候非常的热。当时我是和我的外公外婆住在一起，然后是在九龙坡区的现在应该叫这个以前叫工业管理学院，那现在可能叫理工大，它变成理科大学了。那在杨家坪，那当时
啊，我也是杨家坪。
对，当时夏天非常热，那没有办法，也没有空调，外公每次就拿着他的大蒲扇，然后带着我和表哥两个人去到防空洞的外面乘凉。然后呢，因为在解放战争的时候，重庆它有被大轰炸过，所以当时有修了很多的防空洞。那么还好当时有防空洞，然后呢坐在洞口就特别特别的凉快，这是我记忆当中重庆的样子。
嗯，说到防空洞，其实有很多火锅店都是开在防空洞里面的。
对，
有一家火锅叫洞子火锅。
对对对，有，还有那个火锅英雄，就是一部电影，然后也是那个洞子里，
对对对，
洞子里的那个火锅，对
对，
是的。说起电影，最近也是在重庆拍了好多电影，什么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少年的你，
对对对对，少年的你。
然后我在西雅图跟我朋友一起看《少年的你》的时候，我看到那个女主角在那个操场跑步，然后那就是我的初中，然后我特别激动。
是铁路中学是吧？
不是，是重庆南开中学。
啊、
然后当时我对，然后在南岸区那边，当时我们第一届我们搬到了那个叫融桥校区。
我就是南岸区的。
哇。
对。
所以说，任何的几个重庆人，大家聊在一起会发现，哎，大家可能来自相同的区，可能来自相同的高中，或者说大家可以在各种文艺作品当中找到自己母校或者自己生活的地方的影子。这种重庆老乡之间的浓浓相似感，在你们身上我真的是充分体会到了。但是我相信对我们的听众朋友来说，最想听到的可能是这个外地人去重庆旅游，到底哪些是最地道最正宗的重庆人的生活，你们又会推荐哪些景点，哪些美食，做哪些事情呢？我希望大家能倾情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推荐了。要不香婷你先来推荐一下。
嗯，我比较推荐大家去江边打麻将。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就是十几年前大家家里都比较穷，没有空调，夏天很多人就会去江边打麻将，然后把脚放在江里面，吹着江风，喝着冰冻的啤酒，打着麻将，我觉得是非常独特的一种体验。我觉得可能外地都没有这种，外地人可能都没有这种感受。
哎，不知道另外三位小伙伴有没有经历过这个江边打麻将呀？
我倒没有江边打过麻将，但是在重庆就是打麻将真的是一个老少皆宜的一个爱好。然后在重庆做茶馆也是我们很喜欢的一个运动，就是一项活动吧。然后做茶馆你不一定要喝茶，就聊聊天啊，尤其是大家都说夏天特别热的时候，拿个扇子然后大家一起扇着呀，聊聊天啊，谈谈家长里短啊，八八卦呀，打打望呀，看看美女什么的，就是都是很好玩的。然后里面打麻将的人也很多，所以就是非常休闲的吧。然后我个人觉得话重庆然后一个特色就是夜啤，我们叫夜啤酒，就是晚上比如江边啊，然后看看夜景啊，然后随便
重庆夜景可是很出名的。
对，重庆夜景很出名，然后找一家餐馆，然后在里面吃着烧，
比如说蓝冰路，
重庆特色，对对对，蓝冰路，对，还有一个南山一棵树，就是一个专门的景区吧，就是上山，就是爬上山去，就是俯瞰夜景的地方。
对，刚才这个邓姐讲到了要去这个南山一棵树看夜景，然后我们大鹏是不是提到另外一个地方呀？
嗯，看夜景的话，其实还有那个鹅岭公园上面的两江楼。你可以在上面看到，同时看到嘉陵江跟那个长江，就是感觉到又能看山又能看水。我每次外地的朋友来，我都带他们去看这边，
对，
特别的漂亮，也很震撼。
对，有个两江汇的地方，然后白天你去看的时候，就嘉陵江和长江嘛，因为颜色不一样，然后你还能看到那个分界。
对，
对，
外地同学都说这是像鸳鸯火锅一样，因为嘉陵江是绿的，
对，
长江是黄色的，交汇在一起。然后给外地朋友新推荐两个地方，一个叫长江汇，一个叫东园1981，好像是最近新起的两个比较网红的景点，很多外地朋友都去。
我都没有听过。
东园是在南渠吧？我记得其实是在南平那儿。
对对对，就新的看夜景、吃美食、享受。
江经理回去你应该就知道了，应该就在南区那儿。
嗯。哦，所以说其实刚才我们的大鹏是给大家推荐了两个连重庆本地人现在都未必熟悉的地方，是吗？
其实还有一个
没有
最新开放的那个来福士上面的顶层观景台，就去年
来福士啊，像
这是最最初最火的，对，全世界最长的横向摩天大楼，让你体验不同的一种对重庆的俯视的感觉。
哎，我就特别好奇了，这个我们大鹏上一次回重庆是什么时候呀？怎么知道了这么多我们其他三位小伙伴都未曾听说过的地方？
我一月份才回去了一次啊，正好还带着同学去玩。我回去年回去了好几次、
哦、
啊。
哦，原来
两
个都好新啊！我去年年底回去的时候，我记得来福士好像都还没有修好。
上个月才开的。我挺关心家乡的发展。
我回去也要看一看，因为我平时就是在重庆，就是大家我不知道有没有这种感觉，哪怕不是重庆，就是你住在哪个地方，你其实就没有很经常的去这些景点。
对 对。
然后，但是如果一旦有朋友来，然后就是有外地朋友来，就是你去这些地方，
就自己顺便也去了。
对对对，一样的。我当时也是带朋友去，我是去那个南山一棵树，我是第一次去。
对，都是带朋友们去了一些非常经典的外地人会去的场景，但是其实像湘婷刚刚推荐的这个江边搓麻将可能就是最能地道的代表这个重庆人生活的，还有邓杰推荐的这个茶馆的活动。那不知道另外两位男生有没有什么地道活动推荐呢？
我推荐的话，我每次外地朋友来我会带他们去泡温泉。重庆有一个称呼叫做温泉之都，是公认的，后来还是被评为中国的温泉之都。重庆有东温泉、西温泉、南温泉、北温泉，还有小泉，还有沙坪坝文汇温泉城，海南云天，特别划算。去泡在里面，你就不用出国就能享受冬季里面非常惬意的，然后又有美食，和朋友一堆，在这个冬季还能在一个非常大的露天的游泳池，就是温泉泳池里面尽情的游泳，特别惬意，可以带他去休养。对，
听完这个大鹏排比句式的这个推荐之后，我都怦然心动了。原来不知道这个重庆原来是这个温泉之都。那么另外三位小伙伴有没有什么泡温泉的相似经历呢？
泡温泉肯定是有的，然后重庆的温泉也其实挺好的，但我倒是第一次听说这个温泉之都的这个说法，所以挺大开眼界。 谢谢。
对，今天我们大鹏是给我们推荐了很多另外三位小伙伴都不知道的新潮地方，那么下回等疫情结束了能回国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去看一看。哎，那之前都是另外三位小伙伴在推荐，大力有没有给我们推荐什么景点呢？
我自己能推荐的吃的地方可能就是刚才的小伙伴有提到的那个南山上的那个琵琶园火锅，因为他那个火锅还是比较有意思的是因为他那一片山都是可以吃火锅的地方，而且他的那个原材料特别的新鲜，因为他的这个就有他的这个材料都是现取的，所以说特别新鲜的。对对 对,
对，
然后
南山上的东西都很新鲜。
对，南山上的都挺棒的。以前是上
南山北水鸡啊。
对，
说到南山。
对，
嗯，
以前说到南山就是去吃泉水鸡，然后那个是相当于是一个南山的一个标志吧。然后去那儿就大家一定会去会吃这个泉水鸡。对。
南山是个好地方，当年蒋介石把别墅都修在上面的
啊。是吗？
啊，对对对对对。
那估计是可以卖到很多钱的别墅
现在真的修了好多别墅，还有一个南山加勒比游乐园啊。
哦，那个已经很多年了吧，那个加勒比。反正我高中的时候去过一次，那个时候好像才开，可能现在就12年了有了。
那非常感谢各位嘉宾刚才热火朝天的给我们推荐了这个泉水鸡重庆火锅，还有若干处这个重庆景点。那么在晚间10:16的时候，我们先进一小段广告，广告回来之后，我们再来听听他们还有什么更为亲情的推荐吧。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
如果您成为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会员，您将获得中文电台的包括茶杯、 T 恤衫等纪念品。
您也有机会获得西雅图中文电台一年一度的春节晚会、台庆晚会的免费门票，以及免费在西雅图中文电台做广告等。当然还有更多餐馆就餐、参加活动等打折机会。
加入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会员，您就和来自全世界的众多会员一起成为西雅图中文电台这个大家庭的一员，帮助西雅图中文电台的电波在空中更久的飘扬。
请拨打会员热线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或者访问中文电台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membership。
劳工与工商保险服务部 Labor and Industries LNI 负责保护 Washington 州的劳工安全。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或罹患工作相关疾病， LNI 提供工伤保险以支付多数 Washington 州劳工的医护治疗费用。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请告诉你的雇主，并且选择一位医生接受治疗。致电免付费电话877-561-3453，使用你偏好的语言与本部门联络，以确认你的索赔案件已经收到，并且尽可能安全且快速的复职。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AM1150， 我是主持人叶子。我们今天聊的是山城重庆，也是雾都重庆，还有各种各样其他的别称。那么废话不多说了，接下来我们还是要继续热火朝天的跟我们的重庆老乡们聊一聊他们有什么亲情推荐了。那么之前呢，在节目当中他们已经推荐了火锅，推荐了泉水鸡，推荐了各种各样的景点。但对叶子来说呢，我去过一两次重庆，知道的地方可能就仅限于洪崖洞，仅限于解放碑，仅限于这个长江索道。不知道对于这些经典景点你们是怎么看的呢？大鹏跟我们讲一讲呗，你不是最近刚回去过。
其实这些经典的景点我们重庆人都很少去的。还记得前段时间我还收到一个短信，就是重庆市政府发过来的，说把这些景点让给外地的朋友，你们千万不要去凑热闹。
原来这些是专为我们这些外地游客。
对，然后当时还上了微博的那个热搜呢，大家都为重庆政府点赞，说把这些资源留给了外地人。然后后来到网上留了一个段子说，求求外地的朋友不要来重庆了，你把我们的小面都吃贵了，把火锅也吃贵了，非常调侃的一个说法。然后呢，说到本地的重庆人到底其实喜欢去一点一般外地人少去的一些景点，这样人比较少。
能给我们举个例子吗？比如说你比较爱去的，或者说每次回去其实都会去的。
我自己想去的就是我最喜欢泡温泉了，刚才也提到约一堆同学朋友跑到比如说北温泉呢，有一个什么月榕庄还挺赞的，去那比较幽静，人也比较少，去泡一泡放松一下。
对，非常休闲。我觉得从你们的这个状态里面其实可以感受到重庆人对生活的那种热爱。哎，那么不知道另外几位小伙伴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能再给我们的朋友推荐一点比较地道的重庆旅游方式吗？
好吧，那我来说。然后我个人觉得就我到重庆的时候晚上一定不能闲着，就一定要出去吃夜宵啊、江湖菜什么的必须得都办上，都安排上，这个才是体验重庆夜生活的精髓啊。
哎，想插问一句，什么叫江湖菜呀、啊？对，
说到江湖菜，我就
戳到我的点了。
江湖菜就是非常传统的那种，就是不是那种非常太逼格高的，但是平民百姓非常有市井特色的重庆原创的菜，比如说什么泉水鸡、辣子鸡，还有。那个李子坝有一家叫那个梁山鸡等等一系列的，什么大道腰片可能也算吧，还挺好的。其中有一家我记得在朝天门下面叫做范江湖，是非常重庆有名的一家那个吃江湖菜的地方，它那个设计的非常有特色，然后整个菜谱都是用毛笔字写的，我带外地朋友去吃过几次，
那逼格很高。挺好挺好。
对，感觉好像也是嘉宾之间相互在安利之后回重庆应该吃的地方。那么不知道邓姐跟湘婷有没有什么想法？
对，就是我听到江湖菜，我觉得这个词就是确实很能就是概括重庆吧，因为重庆就是一个江湖气息非常重的一个城市。
对，
码头
，对，我们是汉江长大的孩子嘛，就是重庆就是有。江几条江包临着它，所以就是很多码头，就是早年的码头啊什么的也是火锅的由来，然后码头们把那个就是各种各样的，尤其是下水，就是什么毛肚啊、黄喉啊、血旺呀、鸭肠啊什么的全部放在一起，一锅炖一锅煮，然后大家能吃个饱肚子，然后就是形成后来的火锅。所以我觉得重庆就是我一直很想念的一个地方，就是它是一个江湖气息很重的城市，然后所有的人们之间，重庆人就是讲究一个性格的豪爽。我刚刚也说了耿直，然后怎么理解呢，就是为朋友两肋插刀，然后为路人打抱不平的这种感觉，我觉得是这样的，直来直去。
对，那湘婷有没有自己的什么想法呢？
说到江湖，我觉得重庆人是非常，就除了他们刚才说到的非常耿直火爆，然后热情洋溢以外，重庆人也非常的好客，对外地人的包容能力也非常高。主要是就是因为我们是码头文化，位于长江和嘉陵江的交汇的地方。
而且重庆本来就是个移民的城市，
对，
在抗战的时候从外地来了好多好多的外地人，重庆的人口从当时的几十万一下就膨胀到了100多万，大部分都是外地的。
对，今天好像跟着，邓姐你先说。
对，我就想说，在就是重庆，在我感觉是一个就男女非常平等的城市。就相较于就是
我觉得不仅仅是平等，可能女生的地位还要
还高一些，
女生的地位更高一些，在重庆。
对，都说掏耳朵就是
对。
哦，原来重庆是这样的，掏耳朵就是这个女生地位更高的一个体现了。对，其实很想在节目快要结束的时候问你们这么一个问题，就平常你们在交流的过程跟当中跟别人说自己是重庆人的时候，哎，有没有感觉外地人对重庆人是有什么误解的呀？
他就很多外地人就一听我是重庆的，说啊你是四川的，这个时候我就心里还是 不太高兴的，知道吧？我说重庆都直辖20年了。
对呀、啊。
对对对。
我觉得
怎么还停留在上个世纪呢？
基本上每次说是重庆人都会别人都会说啊是四川的。
对。
我翻
了一个，然后大家就一定要纠正一下，对吧？
年轻一代的朋友，尤其是像我们这种就是从小到大就受到教育，就是重庆是直辖市，因为毕竟20多年嘛，是跟我们是跟这个直辖市长一起长大的，这么一段历史一起长大的，所以就老爱纠正别人，就是哎不是四川的一部分，就是我们是直辖市。我们
有其实很好
一个文化
分析四川跟重庆的一些方言还是不一样的，他们俩会
对还是不一样的
对。然后呢，我给大家一个简单的一个 trick， 就是如何区别重庆话和比如说隔壁的成都话。成都人说话他们会带一个梅花音，比如说他们说哎，比如说最常见的这样，对，他们会说三碗饭全蛋炒饭，这就是成都话。而重庆话
吃饭了没？吃饭了没？
你就能区别出来了，其实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
对对，然后重庆人重庆话里面就没有这个 n， 然后就是我们就
没有这个音，对。
就是跟普通话就比更相近一点这样的。
对，
哦，原来是这个样子，我今天也是学到了一些小技巧小 tricks 了。那么其实今天时间过得很快，一眨眼我们的今天的节目就要接近尾声了。那么很想在节目最后的时候请你们分别来给大家安利一下自己的家乡吧，但其实通过这整一期节目，我相信听众朋友们已经充分感受到了重庆人的热情，但是还想在最后的时候请大家稍微做个总结，那我们还是从大力先开始吧。
好的，当然希望大家去重庆旅游，然后生活乃至定居，因为重庆呢有好吃的好玩的好看的，也有能够让你停留下来的另一半，所以呢作为一个离开重庆多年的地主，我还是非常热情的邀请大家去重庆看一看玩一玩。
对，那大鹏呢？
我想给特别是西雅图的朋友安利一下重庆，因为你知道吗，西雅图跟重庆是友好城市，然后特别欢迎西雅图的朋友到重庆去走一走看一看，千里为重，广大为庆，重庆欢迎你。
哇，
谢谢，
这个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官方的一个介绍了，非常的可以，给你点个赞。
这是一个 commercial 广告。
对commercial 广告。对，那香婷呢？
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欢迎大家来重庆吃香的喝辣的看美女，然后爬山减肥。
对，非常实在地道，把所有的重庆的好处都展现给大家了。对，那邓杰呢？
对，我也是想跟大家说重庆欢迎你，就是所有的重庆的孩子应该都对重庆有一种很不能割舍的感情。我每一次出国的时候，我箱子里什么都不带，我就带满了火锅底料，就是因为太想念重庆。然后也希望大家多来重庆玩，多来重庆看看，感受一下重庆人火爆热辣开放热情的性格，然后感受高高低低的八地城市的城市形态，然后也希望大家天天开心天天快乐，多来重庆教我们说一下普通话好吧。
这个重庆普通话也是非常的有特色。那么人们总说去什么地方旅游看这一份攻略就够了，那今天我就想告诉大家，去重庆旅游看我们这四位嘉宾热情如火的态度真的就够了，你就知道要去这样一座城市你能感受到多大的温暖和热情了。有的人喜欢重庆的景，有的人喜欢重庆的情，有的人喜欢重庆的辣，那么我相信今天的听众朋友们喜欢的是应该是这一帮重庆的人了。那么非常感谢四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热热闹闹的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介绍了很多地道的重庆玩法。那么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小小的做个攻略，下次拿出来重听的时候就知道重庆要去哪里玩了。那么在晚间10点28分的时候，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接近尾声了，那请各位跟听众朋友们道一声晚安吧。
晚安各位。
晚
安
各
位。好的，
谢谢收听。
好，
拜拜，
我们下周一的时间不见不散。
拜拜，谢谢叶子。
拜
拜。
拜拜。
拜拜。